这个新的一季哈，那么这卷书这两卷书呢，并不是太长，不过呢内容很丰富，所以呢我们这个分了好多次来讲。今天第一次呢，稍微对这两卷书先做一个简介。那么这个简介呢，首先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啊，这个圣经假如分两大部分是哪两大部分？
新约
圣经啦，好。那么新约圣经啊，提摩太前后书在新约圣经，对不对？好。
OK， 这样，你觉得刚刚的声音好听还是现在的声音好听？好，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用这个，那么有几大部分，对吧？第一个是福音书，对不对？第二个历史书，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了啊。第三个呢就是书信，第三部分就是书信啊。那还有一部分呢，一个很特别的成分呢，叫做启示录啊。所以新约圣经呢是这四大部分组成的。好，那么请问提摩太前后书你觉得属于哪一部分？
书信
啊，当然是书信啊。不过呢书信呢，假如我们有一点点分类的话也是好的啊。书信呢新约的书信啊，分成两大类的啊，一个是保罗写的书信，我们叫做保罗书信，全部有13封啊。有长也有短啊，最短你觉得是哪一封啊？
腓利门书
了啊，那你要找他很容易过得头的嘞啊。那么最长呢？
罗马，
有个马字的，罗马，对，罗马书是吧？好，那么保罗写了13封书信。剩余的书信呢，我们叫做普通书信或者大公书信啊，就包括譬如这个希伯来书啦、雅各书啦、彼得前啊、后啊，还有约翰一二三啊，还有最后一卷叫犹大书啊，这个叫大公书信或者普通书信啊。好，那么请问提摩太前书后书属于哪一类啊？保罗书信了，当然是的，保罗书信了啊。保罗书信，好，那么这样有一点点概念，我们这两卷书在新约圣经的什么位置，对吧？好，保罗书信啊，保罗书信呢，假如按照写作先后啊，大致是这样，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再来呢是哥林多书信啊，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了，再来呢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因为这两卷是很多教义的讨论的啊。再来有一类书呢叫做监狱书信，保罗坐牢的时候写的啊。你知道有几卷吗？四卷，对不对？四卷啊，哪四卷记不记得？以弗所啊，腓利比，哥罗西，还有一卷很短的，很短的，腓利门，对吧？那四卷叫做监狱书信啊。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叫做教牧书信啊。保罗教导这些年轻牧师，牧师教牧师的作品啊，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呢，提多书啊，这三卷叫做教牧书。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提摩太前和后是属于保罗书信的教牧书信这个范围，是不是啊？好，所以你就知道了啊。现在我们还没开始讲内容之前，现在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提摩太前后书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是在这样的角色里面的，这样可以吗？有一点点概念了啊。好，那么现在呢，假如我们把提摩太这个人啊，提摩太前书后书是写给一个人叫做提摩太啊。这个人，那么这个人的一点点背景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那这个背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当然提摩太前书后书是最容易看到的，因为是写给他的嘛。不过除了这个之外，
更这个这个有参考价值的呢，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和提摩太两者之间怎么个建立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使徒行传16章1到2节，假如你也看到那个字，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好，预备，行。保罗来到特地，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记录。特庇路斯德是保罗上一次旅行布道的终点。哦，那么这时候呢，保罗第二次又回去上一次去过的地方来探访这些上一次建立的教会嘛，是不是啊？应该嘛，哦，应该了，哦，应该了。那么这个在这个探访中呢，他就提到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那么这个提摩太的家庭是怎么样啊？有没有父母啊？有，父亲是什么人呢？希腊人，意思就是他不是犹太人哦，不是犹太人，外邦人。妈妈呢？犹太人啊，犹太人呢？当时的犹太人当然是传统啊，犹太人传统就是犹太教徒了，生出来就是了。不过呢，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耶稣基督影响了很多犹太人信耶稣，对不对？所以这种信主的犹太人呢，那么就跟没有信主的犹太人有没有不同啊？有哦，有哦，哈，信仰的对象不同哦，价值观也不同了哈。那么这个妈妈呢，是不是信主的？是，提摩太的妈妈是信主的，爸爸是外邦人啊，希腊人啊，非犹太人。他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那么在这个家庭中长大了，大家对他的评论是什么？哇，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好，请问在哪里找到提摩太的？啊，在路斯德的嘛，是吧？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嘛，对不对啊？啊，当然路斯德跟特庇距离不是很远啊，啊，不过有一个人啊，路斯德的人也知道啊，特庇的人也知道啊，哎，表示这个人怎么样啊？
名声
不错嘞啊，是不是啊？哦，啊，假如有一个人啊，哦，在 Acton 也知道是吧，啊，在波士顿城也知道啊，啊，表示这个人名声不错嘛，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嘛，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见证的门徒啊，应该也很多人认识他，认同他，赞赏他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现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了，哇，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人啊，于是就呼召他跟他一起同工了。于是提摩太就跟着保罗一起去加入保罗的宣教队的行列，那么保罗就带着他。当然保罗比提摩太年纪大了，那么提摩太估计啊，我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了啊，这个时候大概30岁吧，啊，因为也要有相当的成熟度了啊。于是保罗带着他，跟他一起的在不同的地方跟着保罗一起去宣教这些，所以保罗的同工团队又多了一个人了，是不是啊？好，那么保罗呢就进到以弗所城了。那么以弗所呢，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呢是在小亚细亚这一区了啊。那么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附近了啊。那么以弗所呢，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啊，保罗就来到这里，然后呢在那边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在那里开荒了，建立以弗所教会了。保�罗在那边3年的时间，这个教会一直增长 哦，增长到一个地步，《使徒行传》记载，以弗所城呢，但是当时很迷信的一个城啊，哇，有这个女神庙哦，哇，这个庙不得了了，哦，很宏伟的。现在看这些遗迹哈，都可以推想当年这个女神庙多么宏伟了哈。那保罗就在那里做福音工作，而且在那里有很好的效果，以弗所城的以弗所教会就成为保罗在小亚细亚区的福音中心。保罗在那边三年了，要离开了，于是保罗就交代提摩太接任他的工作，留在以弗所了。你可以想象了，这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啊。那牧养这个教会有很多挑战，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写下了提摩太书信，教导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怎么样做教会的牧养工作。所以我们说这种书信叫做什么书信呢？教牧书信啊。那么整这个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呢，我们有几样的重要主题啦，重要主题。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也会环绕着以下的重要主题啊，来有一些的讨论啊，有些讨论。第一个呢是讲到福音真理啦，福音真理啊。当时呢，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在以色列地以外嘛，在小亚细亚嘛，是不是啊？所以他周围很多外邦人，很肯定的，对不对？希腊人很多。那么不同的人种就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什么宗教嘛，对不对？所以呢，在以弗所牧养教会一定会有不同宗教或者叫做异教的冲击，这样对吗？很容易了解的啊。提摩太遇到异教的冲击了。另外呢，在这个城里面当然也有犹太人咯，有一些是信主的咯，那么加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成员咯，有一些呢还没有信主咯，大部分都没有信咯。那么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过去信仰的一套嘛，所以他们也会对这个以弗所教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在这里牧养的时候，千万要坚持福音真理啊。好，第二个，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经文来看啊。第二个，教导提摩太建造教会，对不对？神设立教会有一个心意的啊，教导他怎么建造教会。那么建造教会的过程中呢，很离不开的教会领袖了啊，这个第三个重要主题，怎么样去拣选教会领袖？在教会做领袖的人有些什么重要的资格？那么就在这个当中来教导了啊。那第四个呢，重要主题呢是教导提摩太要做一个属灵的榜样。那么教会领袖哈，不是高高在上的，教会领袖是一个榜样的，是一个生命的表达的问题呢。因为属灵的群体啊，教会是一个属灵群体，跟社会上的群体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中国文化的社团啊，那么这个跟教会很大的不同啊。你参加一个社会上的什么学术群体啊，全美电脑工程师协会啊，有没有这个？我说 IEEE 啊，对吧？之类的是吧？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群体哦，不过这个群体跟教会这个群体很大不同，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参加杭州同乡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啊，也是一个群体是吧？不过跟教会是不是也很大不同啊？是很大不同啊。或者你的你毕业的学校的同学会是不是？跟教会很大不同呢。最重要的不同是什么呢？教会是一个信仰群体嘛。那么其他很可能是工作造成的，兴趣造成的啊，或者是这个同乡关系、同学关系造成，不一定有信仰根基的呢。那么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在这个特别群体里面，重要的是 要有属灵的榜样，才有可能建造这个教会的。啊，好了，那么这是第四大点了啊。那么当提摩太前书写完，提摩太后书要写。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十三卷书信里面最后写的那一卷了。写了没有多久呢，保罗就为主寻道了。啊，保罗应该是公元65-66年之间为主寻道的。所以提摩太前后书就在这个之前写完了。一个人哈，在死之前写的书信叫什么？遗书，对哈，这是遗书了哈。提摩太后书真的是遗书。当你读提摩太后书，很多感情的嘞。啊，一个人的遗书哈，一定带感情的，是不是啊？假如你的上一辈哈，这个要离开世界之前所讲的话哈，一定带有感情的。提摩太后书也是一样，很多感情。那么就在他写遗书的这种的情绪中哈，写到最后了，那就遗书中的遗书了，是吧？最后要结束之前了，保罗提了好几个人的名字，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去看的。等一下啊，那么这几个人呢，各有代表了，是保罗遗书中的遗书了，最后中的最后，对着那几个人的最后的交代。那几段话也是非常感动人的啊，那么就成为提摩太书信的一个最后结束了。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生为主侍奉，保罗哈，这时候要放下地上的劳苦了，要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快到了，那么就留下重要著作，直到今天啊。好了，那么下面。有关的经文哈，我们稍微看一看啊。第一个，我们刚刚有五个主题是吧？福音真理了哈。那么这段经文哈，你读一读你就知道为什么啊，福音真理对提摩太牧师这么重要。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好，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那么这个是背景了哈。因为保罗带着提摩太，然后呢到了以弗所建立教会嘛，三年了哈，所以提摩太跟着他了啊。那么现在保罗要离开以弗所到马其顿去了，所以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了，啊，接班了。然后下面说什么呢？好，祝福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所以有人传异教，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异教的天地嘛，当然了，那个不是一个。耶路撒冷呢，那是一个小亚细亚嘛，充满异教了啊，而且很强势的啊。然后呢，第二也不可听从什么呢？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一段话很明显呢，是指着犹太背景来讲的啊。当时很多犹太人最强调的是家谱啊，哦，这个跟中国人有点像呢，对不对啊？你知道我老爸做什么的吗？这种观念哦，就是我以前在教书嘛，在神学院呢，哇，有一次开教员会议哈，哦，这个大家几个人比较早来啊，就聊聊天了哈，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新加坡嘛哈，啊，新加坡有两个姓很重要，李哦，我们就有位老师姓李的哦。啊，那么讲了，他说，哎呀，我的什么的表哥的表公的什么哈，就是李家的人呐、啊，哇、哦，李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哇，厉害啊、哦！另外一位老师啊，姓吴的，跟我姓一样姓啊，那么姓吴也很重要啊，在新加坡，你知道是吧？为什么？啊，吴作栋啊，吴作栋啊，然后他也在讲哦，我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哈、啊，就是吴作栋的什么了，哈哈哈哈，哇，这个家谱都很厉害是吧？那我也是姓吴的，不过我跟吴作栋没关系的啊，英文听的 last name 都不懂啊，他是 GOH 啊，我嘛哈、啊，我是不一样的拼法，所以根本不同就是，不过我也讲了，呼。我们家有个名人呢，啊，你家有什么名人啊？我的名人就是我儿子啊， 他将来会是名人。哎，人的思想哦，就是要拉关系啊。我拉不了以上，我就拉以后的可以了，是吧？是吧？哦，那犹太人跟我们华人差不多的，他们很看重家谱的啊。所以你看《腓立比书》，保罗不是说我是什么哇扫罗的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对不对？哦，每个人都很看重这个的。所以这段经文啊，给我们看见提摩太遇到两种冲击，一个是异教，一个呢是犹太背景的人对于他们的传统的强调。但是这些东西对基督真理呢是妨碍的啊，因为下面说什么呢？继续读好不好？这等事啊，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换句话说，光是来这边研究这些东西哈，对你的信仰没有长进的啊，没办法发挥认识神的。但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呢？爱。他教提摩太不要停留在刚刚那边打转，要进到基督的爱里面。这个爱从哪里来的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爱是很纯净的，是不是啊？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啊，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不过有人偏离了这些，偏离了这个由纯正的这个信仰带出的爱，而反去讲什么虚浮的话，就是说没有属灵实质的话，想要做教法师，还要教成人主日学呢，这样的人哦，哇，那怎么行呢？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要教导提摩太，牧养教会必须要有神的真理做基础，是不是啊？好，第二段经文啊。那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14-15节，一起读好不好？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不能够在言语上你争我夺，你胜我负，这个没有用的。信仰的长进不在于言语的这个得胜与否了，不要在这边辩。那么应该怎么样呢？人的言语不能造就人呢，那怎么办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那个语言才有造就的功效。什么语言呢？神的语言，真理的道。所以要提摩太不要去争辩，反而要深深的正确的进入神的道里面，成为牧养教会的根基了。好，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啊，福音真理的重要性，对吧？好，那么等一下，代查经的这个带领人哈，会环绕着这个经文，会提出一些讨论的问题，可以吗？好，第二个部分呢，建造教会了啊。那么，请你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唆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哇，这里好几代的，好吧？哦，你等一下去讨论哦。神建造教会就是要让人在当中得救，不止得救，进入这个成长的循环呐，是不是啊？哦，这个建造教会的重要性了啊。好，第三个，教会领袖了。提摩太前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哈教会的领袖的资格了。譬如这段，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开始的。这里讲什么呢？你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是吧？监督呢，在新约圣经呢和长老是同义词啊。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怎么样啊？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与人，善于教导，不饮酒之事，不打人。我们长老没有打人的啊，我没有啊。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是不是啊？自己的家管不好，不能管神的家了啊。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原则了，初入教的，刚刚信主的，不可做监督啊。为什么呢？恐怕他怎么样，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了。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领袖要很谨慎的去拣选啊，是不是啊？好，那么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啊，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就是在信仰群体里面和没有信主的人当中，这个监督都要有好的名声，是不是啊？好，好，那再来呢？执事了，也提到执事的啊，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这等人也要怎么样啊？先受试验啊，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做执事要试验过的呢，不是说我要做就做了啊。那么这个圣经真理的教导啊。那么下面讲，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等等。好，这个就是教会领袖应该怎么样去培养拣选的原则了。好，那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呢，也提到教会领袖有关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哦，是吧？要尊敬长老，因为实在付出很多的人，是不是啊？加倍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来面对教会的这个领袖，和怎么样对待教会的领袖了。好，那么这样的真理就一直传递了。那么等一下大家也环绕这个经文啊，可以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就是啊，到底教会领袖以财为重还是以德为重啊？那么等一下大家可以讨论了啊。第四个，属灵榜样，属灵榜样啊。那么保罗教导这位下一代的牧者，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好，总要在什么几方面啊做榜样啊？啊，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啊。清洁齁，不是说要常常洗脚的洗澡的意思啊，是纯洁的意思啊，纯洁啊，心灵纯洁，在这五方面做信徒的榜样啊。然后呢，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然后呢，这些事你要辛勤去做，那要专心，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是属灵生命的数值了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的了啊。好，最后一个呢，是保罗最后的叮咛了，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了啊。那么我这里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因为相当长啊。那么假如你等一下打开圣经的话，你就看到在保罗的这个笔下呢，在他遗书中第四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他想到几个人呢？什么人呢？第一个底马，他想到底马了啊。他说啊，这个第四章第 第十节了，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到了帖撒罗尼迦去了，跑掉了，本来底马跟他一起同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把他看成几种典型了。底马是一个贪爱世界贬值退后的同工，一个典型了。第二呢，他提到一个人叫格勒士了，格勒士后面又提到一个人叫推基古了。这两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的团队里面呢，他们都是做很多这个总务工作的，总务工作就是跑腿啦、送信啦等等啊。那么特别呢，在保罗有坐牢嘛，对不对？以前坐牢跟现在坐牢是很不同了，特别在美国坐牢，美国坐牢的电视小一点还可以 complain 的，电视这么小了，当然有很多苦啦，不过当时罗马政府，保罗在那个时候坐牢呢是很辛苦的。当时的人坐牢，现在我们发现了考古学看到当时的牢房，是这样的，是一个房子，假如这个是监狱的话，那么你进来的话呢，那么在地上有一个洞，下面就是 B1 basement 一楼，那个不是犯人住的，那个是狱卒住的。 B1 下面还有一个洞，那么是 B2， 那就犯人住的。然后呢，刚好这个监狱，那么在一个当然大通铺嘛，对吧，那有什么私人房呢，对不对？在最外面呢有一条河，河的这个墙边这边有个大铁门呢，做什么用的知道吗？住在里面，你想看看，住在 B2 哈，不见天日了，对吧？不见天日了，而且呢，坐牢当时呢，你吃东西你要自己解决的，所以坐牢要有人陪的，要有人供应食物的。假如没有人供应食物，你饿死了。所以保罗说，路加跟我一起坐牢，有原因的。因为没有人陪伴他的话，他在牢里面死掉了。那死了怎么办呢？很简单，铁门一开啊，外面是一条河。是这样的哦。哇，你看看。所以刚刚我提这个格勒士啊、推基古啊，这些人呢，都是跟保罗一同受苦的。不是保罗一个人坐牢，是同工跟他一起坐牢的人。这种人真是任劳任怨了，是不是啊？我们这是一种典型了。再来了，他提到提多了。提多是另外一个牧养教会的牧师。还有了路加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保罗发掘的同工。后来他们呢，本来有自己的事工啊，后来就放下工作。比如路加是一个医生，后来参与宣教队，成为宣教士，这个叫做角色转换，对吗？你在教会的角色也会转换哦，可能你是组员变组长了，这个是角色转换，对吧？那么有一天组长变执事了，角色转换吧。或者有一天神呼召你从一个做电脑工程师变成牧师哦，这个是角色转换的。那么教会的确，神的手，神的时间到了，我们的角色会转换。好，第四个的马可了，这里解释到，你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在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啊。马可给我很大的帮忙啊，你一定要把他带来啊。带来干嘛？跟我一起坐牢了。哇，你假如记得一点点使徒行传的记录啊，马可啊以前可有名了，是吧？什么有名啊？
跑掉老跑。
因为保罗跟巴拉巴分开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他的。因为马可啊，保罗说我们马可本来跟保罗巴拉巴一起去做传道工作后来呢，传道工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保罗再去出发第二次，保罗说不要带马可去了， 巴拉巴说要带啊，为什么不带？因此这样他们保罗和巴拉巴是分开的。所以那是以前呢，现在呢到保罗的晚年呢，他说把马可带来，他对我很大帮助啊，是不是马可在转变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是一个使人复合的同工。好，那这有不同典型了，是不是？在保罗的脑海里面，在最后遗书中的遗书里面，他想到这些同工。那么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在CBCGL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同工？好了，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所以我们有五个讨论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跟代查经的组长讲了啊，重要的是深入问题，得到属灵的供应啊，千万不要赶进度啊，因为你假如今天讨论不完全部五题没关系，但是你在当中学到功课最重要。那么前面我们有预查，这些组长们都非常认真的，他们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进入美好查经的时间里面啊，请大家一起等一下分组啊，你一起同心专心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得到丰富的收获，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祷告，然后就分组，好不好？谢谢主的恩典，当年你怎么样使提摩太跟随保罗来侍奉，这个美好的传承和榜样留在圣经之中。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这个过程中去认识你的心意，求主你引导以下分组的查经，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的供应。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了，下面就